亲爱的主耶稣，今天下午我们低伏在你的脚前，我们承认我们何等不认识自己，我们也更不认识你。主，今天下午求你借着你的话开广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这么不配，可是你的救恩是救治最深的堕落的，所以我们向你感谢。再靠着您自己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圣灵保惠师这样的与我们同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提到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的。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这一段圣经是源自诗篇第95篇第7到11节，诗人所写的就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他们倒闭在旷野那40年间，到出埃及记以及民数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这样的看见神的作为，观看神的作为，也吃过神所赐下的水马拉，也看见神怎么样的歼灭敌人。可是这一些人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里也提到，保罗也引用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灵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保罗也提到这一段圣经，提到这一些人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虽然他们曾经看见神的神迹，曾经经历过神所赐给他们一切的丰富，可是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们在顺境的时候可以开口赞美神，可是等到逆境来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出埃及，然后到红海边的时候，当这些以色列人看见法老的追兵来到了，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他们心就惧怕，就对摩西发怨言说，在埃及地岂没有坟墓吗？你要把我们带来这个旷野受死吗？所以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发怨言。当他们有水吃，有马纳吃，有烟尘吃，他们都那么的欢喜快乐，可是当他们发现他们口渴了， 肚子饿了，没有水了啊，他们就怎么样在那边发怨言。所以神说我要用他们口中的话来带他们，他们常常说你要叫我们死在这里啊，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要叫我们饿死在这旷野啊，你要叫我们渴死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60万的人只有两个人可以进迦南美地，当然摩西本来是可以进去的，可是摩西因为在最后忍不住了，40年他终于忍不住了，那是代表人的尽头，人的努力忍耐真的是有极限的。可是在希伯来书这里提到圣灵有话说，把这一批人拿来当作我们的警戒，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谨慎免得跌倒，不管我们的灵程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有精力，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主圣灵这样的大大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他浇灌下来，有的人被他充满，有的人被圣灵触摸啊。那我们看见主给我们这样丰富的圣灵，其实呢，他不仅仅是要我们感觉到我们这样可以的，我们仍然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今天牧师带领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在他的圣驾下，我们需要深深的低伏，因为我们一高起来就成了魔鬼的靶子，那魔鬼的箭就很容易射到我们。所以一个低伏跟谦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孩子所必须要具备有的特质。耶稣也曾经说过，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谦卑这样的过了他一生。我们在腓立比书也看到，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存心卑微，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一个谦卑的走过这个地上的生活。所以主也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站立得准，我们也许你已经有3层天的经历，你已经预尝天恩的滋味，可是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仍然要谨慎，我们免得我们跌倒了。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里提到了这一件事情，当人没有信从，早上我们听到刘牧师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就是信从，教导我们要信从。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相信，对不对？一个是顺从。是如果相信的又顺从，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安息之地。旧约是新约的影子，以色列人那么大批的60万大军，还有加上妇女孩子将近200万的人，他们在旷野那么多了40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后来老一辈的都过去了，新一代的约书亚把他们带进了迦南地，那个只是一个预表而已，那个还不是真正的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在这里面第三章第四章，他要我们进入那个安息。因为那些不信从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免得那个中间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那个不信呢是一个恶心，那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如果我们里面不信，那神呢就怎么样，就厌恶，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那个安息。好，今天我们看到第四章开始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既然给我们留下有这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然后教导我们，我们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是乎赶不上的。 然后告诉我们说，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可是像传给我们一样，可是呢，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里不仅仅是讲的那些旧的已经过去的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写希伯来书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而且这一些门徒们都领受了圣灵，门徒都领受了圣灵，那所以圣灵已经住在人的里面，可是仍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听得到，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办法跟道调和呢，那我们仍然是无益的，没有办法真正进入神所给我们的应许。那这个调和的意思哦，我们如果从英文看是 combine， 就是跟信心跟道我们所听的道是结合的，如果信心跟道结合，那么呢这个才是真信心。那我想到到底信心跟道怎么结合，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你可以看见生命那个信心是不是跟我们所听的道是结合的。当你在生活里面你越来越经历到主的话是信实的，那么你就开始能够越来越明白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而且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你的信心对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然后我们看见当我们跟他的道调和了以后，主就可以把我们带入那个真正的安息。那个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他们会发怨言，会马上刚刚看到神施行的十次的大神迹，然后埃及的追兵过来，他们眼见的就是那些追兵那么大强大的埃及的军队，所以他们里面就马上惧怕了。他们反应呢，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惧怕就是带来可能要找一个出口，那找出口是找谁，就找摩西跟亚伦这些领袖，就把怨言都发在他们的身上。其实他们不晓得，当他们在发怨言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对神发怨言，那个就是一个不信，那个就也代表我们天然人都有这样的不信的恶心。那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直勉励我们哦，他说如果那个约书亚已经把以色列人带进埃及啊，带进迦南美地了，那么他们如果已经真的想安息了，那就怎么样啊，不再提别的日子。可是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原来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就是为我们，我们在座的为神的每一个儿女存留的。可是那个安息呢，当我们进入那个安息，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可是要进入这个安息，我们要竭力要努力的进入哈。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其实安息的意思代表你对神完全的信靠，你真的相信神与你同在。比如说当耶稣跟门徒啊，他们啊坐船在海上，突然起了大风浪，那些经验有数的啊门徒渔夫们，他们呢非常的害怕，看见风浪那么大，船都快沉了，他们认为自毙要死。可是呢，他们看到耶稣却在躺在船尾上睡觉，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一个安息。他说：“夫子啊，你不起来救我们吗？我们要丧命了。”然后耶稣起来斥责风海，平了吧，静了吧，风浪历史平静。然后耶稣告诉他们，斥责，圣经另外有提到耶稣斥责他，我们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责备他们、哦、责备他们的小信，因为怎么样，你没有安息。当你看到环境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忘记了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全然威严 统管万有，用他全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这一位神。试想我们的地球在宇宙中多么的渺小，银河系听说有几千亿个比太阳大的或是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我们在地球在银河系里面看不到的，太阳系也几乎看不见的，可是听说在银河系的以外，外银河系又有可能有几千亿个。所以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宇宙里面，我们的神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的，神只要说一句话成了就成了。可是我们这个小信的人常常没有办法真的相信神，可是神要一直让我们经历他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诗篇46篇10篇是第十节，诗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遍地中被尊崇，我在外邦中也必被尊崇。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当以色列人他们看到埃及的追兵的时候呢，神告诉摩西说，你只管安静，你们要站住看今日耶和华要为你们施行什么样的奇事，你们今日所看见的这一些埃及的追兵明天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看到叫他，然后主说你们尽管静默无声，尽管静默，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大敌当前的时候，你只要怎么样真正静默在神的面前，静默在神的面前，把你的心举向他，然后呢神呢就施行了拯救。不管是西西家王，不管是约沙法王，我们都看见当他们来到一个地步，完全的投在主的圣驾下，完全的俯伏在他面前说，主啊，我们无力抵挡这前来攻击我们的大军，主啊，你看那个敌人这样的辱骂你，永生神的军队。我们看见神怎么做，神只要差派一个天使，神只要一句话，让这些那个以东啊、摩押啊、米利乌人互相的残杀。我们看见神可以做出非常伟大奇妙的工作，所以安息是一个对神真正的信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天然的反应，其实我感谢主，圣灵充满我们，其实有许多的功用哈，我们讲功用性会产生许多的功用。可是神要他把自己的圣灵充满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是要我们来更认识他，要我们更与他同住啊。我们的老教士啊，我是听，不知道是听啊这一些，我是没有受教在龙教士的手下，但是我受教在魏牧师曹牧师这些第一手的资料的哈。我听说，如果没有讲错的话哈，老教士说，我们被圣灵充满呢，是为了使我们更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面。因为你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真正的等候神。你有没有感觉不一样？你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你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你不再思想，不会像以前那么的飞来飞去哦，浮游全世界36州哈、那你会怎么样？你必更容易回到他的面前来。当然也是会，因为我们的魂的生命哈、我们的魂过去几十年的做王嘛，做宝座嘛，所以他现在要开始顺服在圣灵的里面。当亚当跟夏娃吃了禁果了以后，我们灵就死了，因为耶和华说那日子你们必死吃了那日子你们必死，所以呢他们的灵死了，可是魂还是活的，对不对？还是活了900多年啊。所以后来一个一个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的魂都在做主，我们的灵是什么？是死的。除非有少数的旧约的先知，他们被圣灵感动啊，不过我们通常我们的灵是怎么样？沉睡的，有的说这是死的。可是耶稣来了，我们灵活过来了，他使我们活过来了，对不对？他又使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可是他叫我们活过来， 那是灵里面的活过来。可是灵活过来，魂还是不甘罢休啊。魂因为做老大做太久了哈，他不要这样的降服在圣灵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这个人的魂可以越来越臣服于圣灵的工的带领里面。当我们这个人的魂本来是魂在上灵在下，等到我们魂服在圣灵的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就是属神的人，就是属灵的人，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人。那我提啊，我们刚才看到第四章，看到第十一节，说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那我们怎么竭力进入安息啊？但我进不去啊，有的人是进不去，对不对？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我发现圣经很有意思。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我以前说，哎，怎么会把神的道呢插进去哈？第十二节开始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然后再来看下面，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发现神很奇妙，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呢，魂跟灵呢常常纠结不清，有时候我们感动是魂在感动或是灵在感动你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因为我们魂做老大做太久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你比较容易明白。有的人很不喜欢赞美，今天早上我讲到的，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有的人说你为什么要赞美那么大声啊，我们安安静静的不是那么好吗？可是那个就是我们的老天呢，有的人就不喜欢。那可是呢，圣经怎么说，主的话怎么说，你一翻开诗篇，一块许许多多的，不管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你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因为这是那些承认主之名嘴唇所结的果子，对不对？我们都要常常颂赞主嘛。那是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可是我这个人的想法是我不喜欢，这时候谁要当老大？你如果还是坚持了你自己，那么永远你没办法改变。可是如果你愿意服下来，主这是你的话，我就照你的话去行，那么我就来赞美你。你会发现当你赞美的时候，圣灵更容易做工在你的身上。我们有一个弟兄在景美，他很不容易，他六十几岁才来追求主。可是我们沈牧师告诉他说，你只要跪在前面，两手举起来向主呼喊，主就要送还你。这个弟兄很可爱，他就真的学了，哇，他就哇举起双手，主就什么圣灵充满他，所以他现在我看每个礼拜他都跪在前面举起双手，就是我们说荣耀弟兄啊，那个我们看见，你只要单纯，你相信神的话，神就要做工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当然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圣灵充满我们，就是他的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么的清楚，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与他是合一的，是天人合一的。所以圣灵要做我们与主合一跟连结的工作。可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这个人天人，我要讲到等候神，因为今天我们在等候神。那等候神是怎么样？是让我们这个人的魂可以更多的降服的机会。等候神，我们昨天曹牧师带领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讲到耶稣第二次的显现呢，是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显现，对不对？那个等候他的人显现。那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四节六四四告诉我们，从古以来人未曾耳闻，也未曾听见，也未曾眼见，除你以外有何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这个句话告诉我们说，从古到今到以赛亚的年代，他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没有听过，没有耳闻，也没有眼见，有什么神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没有任何神可以为等他等候他的人行事。那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其他的神都是假神，其他的神你等候他没有用的，因为呢他没有办法真正为你行事。可是只有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可以为我们行事。当我们等候他，我们专注在他的身上，你会发现神要做奇妙的工作。那所以我们在等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也是一个不容易，需要竭力进入，因为我们的心思跟意念实在是太容易分心了。所以我们一直要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早上我们听到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他身上，我们又愿意顺服，就好像那条金链子，对不对？就夺了王的心了，就夺了良人的心了。是神在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专注在他的身上。可是我们那个等候，那两个等候都是 wait for， 就是主要在显现，他还没有显现，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一直等候他。在以赛亚64:4也是提到 wait for， 就在等候他，因为主那时候还没有来。可是今天我们下午的等候不是 wait for， wait for 是一个状态，一个一生的状态。可是我们今天下午的等候是 waiting on， waiting upon， 就是 waiting upon 的意思就是王已经在这里了，我们的良人，我们的主已经在这里了，我们是在服侍他。 waiting upon 是一个 waiter， 一个 waiter 是一个神，一个王的仆人，英国女王的仆人，他在服侍王吃饭，服侍女王吃饭，他一定要眼睛怎么样专注在女王的身上。女王的手如果一举，他就马上过来，要端什么？哦，端这个，要端那个，对不对？他眼目就是盯睛在王的身上。所以 waiting on 或是 waiting upon 是我们来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一直来注视他，来服侍他，来服侍他。那等候神其实另外一个意思也是亲近他。主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另外一个意思也是来亲近他。我们的主不是只有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让我们服侍他，他也要来亲近我们，因为这就是奥秘，这就是奥秘，对不对？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奥秘。神既然是这一位威严有尊荣的，但是他也是要亲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花时间，花一段时间，也许是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拿到单张，我们常务师都有给大家单张，对不对？他这后面是 waiting on God， 不是 waiting for God， 是 waiting on God。 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分别一段时间。 waiting for God 是你自己呢一直有一个状态，一个状态，一直当你常常每天早上 waiting on God， 你等候他，你才能够在日理万机，有那么多的世界的吸引，那么多的声音，那么多的不同的宗教异端等等在冲刺的时候，你的心仍然 waiting for him， 了解吗？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特别的时间来 waiting on him， 我们就没有办法保持一个 waiting for him 的状态。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操练，这个学习是何等的宝贵。但是当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道。有的人说灵恩派啊，灵恩派，我们有的人说我们是灵恩派，可是有的人说，那个我们的电影教师说我们不是灵恩派，我们是古老的五旬节派，啊，有的人说我们是奥秘派，其实神就是奥秘嘛，福音就是一个奥秘，对不对？那什么叫奥秘？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圣经，我们要根据圣经，神的道，神的道呢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它是活泼的，是 living， 是 active。是活的，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去经历的。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信仰没有经历，那只是一个理想，你的信仰没有经历只是一个理想。可是你的信仰，真信仰，你愿意去经历，愿意去踏出去，你就会经历到 我们的主是有真有活的。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例子，一个是一个弟兄的例子。当我们的天然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样反击，对不对？你一定会反击，这是人的属性。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要爱你的敌人，为了逼迫你的人祷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有一个警察，有个弟兄，那他有一天呢接到一个call，他说你到某某地方去，有一个人呢他 abuse 一个太太的两个孩子，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带着他的同僚呢就冲进去，然后呢他告诉里面的人你要投降，然后呢他讲了以后呢串门就打踹进去，他就没有想到里面那个 bad guy 拿了一把长枪连发的砰砰砰砰，他马上被打了两枪就倒在地上。他说那个这个时候他后面的也被打到了，这个时候那个 bad guy 呢拿着枪呢对准他，他说在那刹那之间，他说晚了，然后他也不是说完了，他说我现在有两条路，第一个我现在马上去耶稣那里也是好的无比啊，第二条呢主啊你要我怎么对付这个人，对付这个家伙。他里面这么跟主说，在那个刹那间他看见主在空中跟他显现，然后呢主不急不徐的写了一个字条，然后呢丢到他的胸，这个飘到他的胸前，他看到什么？Blessing， 祝福他。所以这个弟兄他马上说，兄弟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这个人呢他本来是可以枪把他毙命的，他枪就收回来说，兄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把你拖出去呢还是留你在这里？这时候呢枪就响了，因为他的后面的后勤支援到了，啪啪啪，那个人就跑进去，后来那个人被抓了，这个人命存留下来，可是他没办法再当警察了，他在700俱乐部里面啊做见证。那个是神的话，对不对？我们经过了太多的经历，当你有一个人被歹徒抓到那个楼顶上，那个顶楼上要对他非礼，这个姊妹对那个歹徒说，你要做这个事以前，他求他没办法，你要做这个事以前，你要看着我的眼睛，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当耶稣爱你这句话出来的时候，那个姊妹做见证说整个空气都改变了，那个人的情欲突然间怎么样不见了，后来那个人放他走。我们看到神的话大有能力，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是不是愿意去经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等候神，我们等候神，你当你越来亲近他，你会发现你里面的圣，你里面的灵越来更能够跟他同步。有时候我们头脑还搞不清楚，可是你的灵已经怎么样先知道了，所以你里面有不平安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主在你里面。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又要有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心里做主。你们里面有没有平安？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有一天我们在座的那个姊妹现在也在告诉我，是在讲台上还是在分享的时候说，他有一个朋友在美国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说，锡安堂的牧师哈都要下地狱。我们在座的锡安堂的牧师小心啦，锡安堂的牧师都要下地狱。那我呢也是其中的一员啊，我就很警惕了。那当然有很多虽然我们的肢体我说都是基督徒，可是对我们这样的追求还不认识的，他们对我们可能把我们归为一列哈，归为一列，可能是灵恩派啦，可能是偏激的。可是呢那一天他跟我讲了，我回去就为这个事情祷告。那祷告第二天早上醒来4点多一醒来，我以前起来我就先亲近主，主耶稣我爱你，我来亲近你，可以主很甜美。可是那一天我也忘记了，我也忘记那件事，可是里面就有一个灵在那里，那个灵那么的凶勇澎湃啊， 我没办法坐着啊，我没办法亲近主啊，我就起来开始赞美，我开始绕着我们家的厨房，因为怕吵到我们的孩子，他们都睡在楼上，我在下面绕啊，赞美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哦。可是里面的灵还是翻滚啊，一直赞美，一直赞美。然后我就想到神的话，想到神的话，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就开始想到圣经的话嘛，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耶稣所有的圣经啊，都把主的有话的，我就把它宣告出来。我说我现在是像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人类受死，为流出宝血，舍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与我们同住的耶稣基督，我是奉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呢，我其他的灵我不接受，好，然后这样子跟神祷告，哎，里面就怎么样平静下来。然后就有一句话，不要听信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因为不然我就，因为我想说，哇，一个人走错路，这个是自己下地狱啊。如果我带领一群人，那罪可更大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哈。所以真的要，当我们学习等候神，你会发现有些时候神你不知道，可是呢，圣灵会在你里面来引导，来教导我们。等候神不是要夸奖我们自己有什么，乃是因为知道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实在知道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如果没有圣灵，没有主不断的扶持跟保守，我们没办法忍耐到底的。希伯来书堂告诉我们，里面若把当初起初的可夸的盼望和信心坚持到底了，便是神的家了。一直告诉我们，你要把这个信心持守到底。主啊，我们怎么能够持守？我这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持守？可是耶稣可以，圣灵可以。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等候他，是因为我们看见自己的无能，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那么容易靠着自己要去为主做什么大事。有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了，你我就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座的，我回去要摩拳擦掌，好好为主做一番大事业。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暂时呢不要，你先来到主面前等候他。穆安德烈曾经讲过，所有的祷告都是从天上发生的，从天上发动的。我们在地上发动的祷告通常都是怎么样，达不到屋顶啊。我们天然人的祷告，可是如果我们更多降服在他的里面，我们这个人更多的被他制作，更像他儿子的形象，你的心就与主的心是一致的。当你的心与主的心一致，你所说的就像约翰一书老约翰告诉我们的，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我们都住在他里面，耶稣也说过，我们都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这个话是 Rhema， 不是只有 Logos， 他的 Rhema 藏在你里面，他会告诉你，然后你所求的就无不得着。所以这个都是神的应许，神没有说谎话的。耶稣他讲的都是实话，只是他的所有的条件是你跟他是不是一致，或是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私欲去求。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求也求不得，得不着啊！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不得不着，因为你们要花在你们的宴乐之中，那个就是凭着肉体要去求的。可是如果我们跟着神的圣灵，感谢主，等候神，就像我们等候的最后啊一段，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你有这一段吗？我们可以背一下，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不是一下子，对不对？那个我们常牧师说，龙教授说，如果你今天看不见耶稣， 不知道哪天看得见看不见，那他是说可能要爱哭切齿了哈，都会看得见。不过龙教士讲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在爱里面，没有在顺服里面看见他，我们那一天就没办法真正的欢喜快乐的看见他。所以今天就是为了预备哪一日，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他，我们在这里学习亲近他，就是为着我们主的那一日再来的时候，愿荣耀归于他，好不好？你回去好好的再读，等候神。有时候不是很长的时间，你在工作在忙碌的时候，一分钟两分钟花个时间来到主的面前，你会发现主真的是那么的信实，当你亲近他，他那么的喜欢与你同在，而且你的生活你的生命要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谢谢王牧师，
谢谢主。我们来，我想我们拿来讲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一首诗歌，我们的宣道诗八十一首。宣道诗八十一首，他说开到水深之处哈。感谢主，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感谢主啊，通入幔内啊，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灵魂的锚啊，我们要将这灵魂的锚抛入幔内啊。谢谢主啊，开到水深之处啊，我们要更深的。当我们等候主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时候有一点安静寂静的时候，有的人会恐慌，对不对？好，怎么那么安静？但是呢，你举个例子，你会知道，当水流经深那个深处的时候，一定不会有声音，对不对？哈，那个浅的地方就会出声音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深处哈，无声胜有声哈，那个力量更大。感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主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可以更深更深哈，开到水深之处。这一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往深处去。谢谢主啊，我们花时间啊，用时间定睛在他的身上啊，你会发觉到啊，那个是一个重量，是一个荣耀啊。感谢主。昨天前天的那个台湾的报纸，他们那个复兴航空，各位都知道，他们有一架要飞到金门的那一台飞机，然后坠下来，死了四十几个人。他们啊，不是昨天，不是前天，不是那个，你们不要紧张啊，这个是过去的新闻啊，所以你们我刚刚没有讲清楚，你们有一点，各位知道是那个是一两年前的事，对不对哈？不是昨天前天的事哈，不要害怕。他们有了那个报告出来，他说这个是人为的疏失啊，严重的人为的疏失。那个机长呢，他把那个好的引擎呢关掉了啊，有一个是不好的出状况了，那就是因为那个不好的引擎出状况了。但是呢，这个机长呢，他就把那个一恐慌的时候，一慌张的时候，就把那个好的，他应该关掉那个不好的，对不对哈？他就把它关掉那个好的，那两个都不能用了，所以后来就坠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写到说，这个机长呢，他在训练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个好像在危急的时候会出状况的一个机长啊。你看到这个实在就是人就攻击他，就是训练不够，机长训练不够呢，就是因为这个复兴航空他们的训练不够啊，就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
所以我引用这个例子，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够稳固啊，随波逐流，那个柱子不是中流砥柱呢，那就是随波逐流，那很容易出状况，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灵魂的袍抛入幔内，让我们可以往深处去啊，那个会更是荣耀啊，更是有把握啊，感谢主。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那么我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到主面前，好不好啊？谢谢主，所以你会发觉到每一分钟就是往深处去，每一分钟都非常的宝贵啊！感谢主。好，81首宣道诗，
赞美主。